美国国会众议院科学太空及技术委员会下属的监管和科技技术小组星期三以学者还是间谍，以美国科技和发展为目标的外国计划为题举行了共同听证。众议院科学太空与技术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在听证会至开幕时的时候表示，外国试图接触和盗取美国的研究以及发展成果，给予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带来威胁。他特别提到，多年以来中国一直是积极瞄准美国学术机构的研发部门。史密斯表示，中国政府很明确地自己的长期目标，他们要在科学以及技术的关键领域取得全球的主导地位，只是中国的手段不是那么露骨，他们的办法包括盗取美国公司的机密信息以及技术秘密，发动网络袭击，以及用其他的方式的间谍活动来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他们还是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里面安插潜伏间谍来盗取美国突破性的科研结果。史密斯说，中国的间谍活动一般集中是人工智能、医药科学以及国家安全方面。他还说，但是美国学术机构的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也都不愿意采取防御措施来保护自己的研究工作、大学的科学资产以及美国的纳税人的投资。丹尼尔·戈尔登是间谍学院、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外国情报机构遥学暗中利用美国大学一书的作者。他星期三在国会作证，他说美国大学的全球化、外国学生以及教授的涌入，以及美国人在国外的学习、教学以及会议交流，已经是使到美国的高等教育成为了国际间谍战的前线。戈尔登表示，中国在寻求美国高校的研发机密方面尤其积极。他还表示，教育全球化，特别是学术间谍在中国向西方开放，并且在1978年开始向美国派送学生之后开始增加。他表示，中国当时的目的就是要在科技上赶上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留美学生现时大约占在美国的国际学生的三分之一。戈尔登表示，虽然绝大部分中国学生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并且为美国的大学生活是带来了新的活力以及新的角度，但是仍然是有部分的学生涉嫌间谍活动，并且是被美国法院起诉。他表示，在他为他的书做研究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在2000年以来，至少30名来自中国的学生被美国法庭以经济间谍、盗窃商业秘密以及类似的罪名被起诉。他们的研究生学校包括是哈佛、斯坦福、哥伦比亚以及康奈尔等名校。戈尔登在作证的时候还特别提到了杜克大学中国超材料博士生刘若鹏飘涉美国国防部资助的隐身衣的研究成果的事例，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戈尔登表示，中国吸引海外华裔人才的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致的计划，简称是111计划，以及是后来的千人计划，更加是为美国的科研成果被盗提供了潜在动机。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韦塞尔在听证会上作证的时候援引美国联邦调查局反情报战略伙伴小组的讲话，通过经济间谍以及盗窃知识产权活动，中国的人才计划对美国的商业以及大学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他还认为，这些计划专家造成的最大一个威胁就是他们有可能向中国转移或者运送有专有的机密的或者有出口控制的信息，或者是可能被刑事起诉的盗窃知识产权。韦尔塞说，除了人才计划之外，中国没有很多的其他项目通过同美国学术机构或者学生、教授以及研究员的接触来获取信息、收获结果。他还表示，这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在美国的孔子学院。他说，中国通过孔子学院来扩大自己的软实力以及长期的影响力，并且试图影响美国下一代的领导人。而另外，中国还试图通过向美国高校提供资金，打造情报收集以及影响政治进程的平台。这个已经不是美国国会第一次就学术间谍问题举行听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2月份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学术间谍正在渗透美国各地获取科学技术，成为美国全社会的威胁。一些亚裔团体对他的这一番的评论亦都提出过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